今天就来讲这个第十一条，对确据的怀疑。那上一周我记得在最后我们有这个弟兄姐妹提问说，哎，这个你讲了这么多确据，那我会不会有怀疑，对吧？还记得谁提出来这个问题？好像是乐乐提出来的。那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多得信经第十一条要回答的这个问题，这个确据到底有没有怀疑呢？会不会包含怀疑在里面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确据一定会遇到怀疑的试探，那么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一切？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的。首先我们先要对这个怀疑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怀疑？我们在这里面谈的怀疑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所谈的怀疑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怀疑，它并不是怀疑上帝是否存在，或者是并不是怀疑耶稣基督是不是上过十字架等等这些对于信仰的核心内容的怀疑，对吧？这是另外一种怀疑，当然它也可能包括类似像这样的怀疑，但是这里面所说的怀疑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那就是对我是否能够最终得救，对我是否能够坚守这个信仰到底的这个确定性的怀疑。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首先先要明白这个怀疑的范畴到底是什么。在证明了上帝的保守一定会带来得救的确据，这是第九条，并且教导了这个得救的确据正确的根据，出于信心，出于圣灵的见证，出于成圣的追求，这是第十条。在今天我们的第十一条当中，多得信经讨论了得救的确据与怀疑，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教牧性的教导，对吧？所以它一般不会出现在系统神学里面，它也不会出现在一些教理神学的这些教科书里，它是教会面对信徒日常的挣扎所发出的教导，所以多得信经是很有这种教牧情怀的。那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怀疑，我们就必须先要了解确据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这是从一个反面来去寻找一个更准确的一个定义。首先上来他说，圣经见证信徒在今生一定会遇见各种属肉体的疑惑，经过极大的试探，以至于他们未必能一直体会到信心完全的确据和持守到底的确定性。这第一句话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怀疑是不能够一直体会到信心完全的确据和持守到底的确定性。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信心的确据，它在原文里面写作的时候很有趣的是，它用拉丁文的这个字母去写了一个希腊词啊，这个词。所以这个叫 transliteration， 就它不是一个正经八本的拉丁语，它是一个希腊语。这个词叫做 pleroforia， 这个 to pistos， pleroforia。这不是一个拉丁语，它是一个希腊语，它的希腊语是这个 是这样写的。那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少见的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四次，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词入手。这个词翻译过来是指，就是有的你查这个希腊语的英文字典啊，他会说这个叫做 full conviction， 完全的这种 conviction， 这种信念啊，完全的信念，完全的确定，坚信不疑的状态。所以我们简单的从四段新约圣经来入手，来理解 Pleurophilia 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地方出现的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过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所以你知道我在带你们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你在神学院以后要做什么事情。你在恩约教会现在我给你讲的这个东西，就是神学生在神学院里面在新约的课程要做的，这个叫做 word study， 叫做希腊单字研究的。但是你要找出这个单字，然后你要索引在圣经里面的出处，包括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经外的希腊文献里面的出处，然后你要去分析它在这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OK， 所以你所有基本上你学过了，等你学完希腊语之后，对吧，学希腊语一到四，然后接下来学新约书信的时候要开始学这个研究方法，对吧，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现在我就带你们模拟做这么一个模拟的课堂，当然你说我不懂希腊语没关系，我带你懂，我帮助你懂。所以现在你知道确据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这个词，但你说我不认识它，我没见过它长什么样，长得丑八怪，不认识，你就查，你现在我就教你怎么查认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第一个地方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来翻开之后我们谁手里有的来读一下。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相互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说我读了这么半天我没读到确据这个词啊。来，那个谁有这个新译本，给手机咔一换，来个新译本来读一下，换个版本，来翻到之后大声的说出来的，什么？为的是要他们的心得着勉励，在爱中彼此联系，可以得着凭悟性因确据确信而来的一切丰盛，也可以充分认识神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看到出现确信了，对不对？你原来读和本的时候没发现确字，但是现在新译本出来确字了。来，再来找一个版本，谁有标准译本？中文标准译本，这个是最新要出的，新约已经出来了，旧约还没有出来。新约好像是二零二几年出的，2020年出的是吗？你那个谁有标准译本有吗？找到了吗？来，好让他们的心受到安慰，在爱中结合在一起，以致得到由悟性的确信不疑而来的一切丰盛，直到真正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看到了吗？你看到这几个中文的翻译版本一步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把这个词翻译出来了，看到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复翻译，这就是中文翻译圣经的原因所在。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钱 要让他们学原文，然后要让他们说我们都已经有中文翻译的圣经了吗？你读不出来，是中文的圣经需要不停的被翻译的原因。任何这当然任何一个语言，对，因为语言在改变。 OK， 所以你从新译本和标准译本都读出来了这个确信这个概念。 OK，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最忠于原文的。Pleurophilia 这个词在这里面翻译成确信不疑，以至于得到由悟性，啥叫悟性？悟性的确信不疑。什么是悟性？中文这个悟性感觉像这个练功一样的，其实这个悟性是指的你的理解力，你的 understanding， 你对一个事物的理解掌握，从理解力的确信不疑而带来的丰盛。 现在你明白什么意思吗？这个指的是指这种丰盛到达一个什么地步，是这个丰盛指的是什么？是直到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你看到了吗？什么？这里面的确信不疑是什么？这里面的确信不疑是你通过理解了神的奥秘而带来的这种确信不疑的状态。你知道了上帝所有一切的奥秘的最终极是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个宇宙的最深奥的奥秘。现在你理解了，你明白了，对吧？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那就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所谓的基督教入门101课程，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你上完了，属灵思虑上完了，好了，你这事儿你就毕业了，然后你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你就可以再学点更高级的201、301，你学这些什么高深的一些东西。不，保罗是在说，这个宇宙最深奥的奥秘，神最深奥，你研究100年，你去研究10000年，整个人类继续不断的去探索这个宇宙的奥秘，探索到最后是耶稣。它不是你基督教入门101属灵思虑那么简单而已。一切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都是为他造的。这个宇宙存在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而且是为了耶稣基督，将来要归向耶稣基督，而且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他们的意义，存在的意义才得到了完全的彰显。而耶稣基督反过来是上帝赐给这万物的礼物，赐给你的礼物。所以这种对耶稣基督的理解所带来的确信，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来，所以这种确信不是盲目的，它是基于一个正确的理解。 OK， 然后接下来第二处经文，我们来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来，我们先读和合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们一起来读。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OK， 你说我还是没读出来这个确句这个词，对吧？所以你可以翻一下新译本是咋说的。中文新译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来，谁有大声的说出来。哎，还是没有读出来，对不对？那这里面的这个词是充足的信心这个词。 OK， 在我们传福音传到你那里面，传到你们那里，不在乎言语，不是表面上的这些说的话，花里胡哨的话，而是在于全能和圣灵以及充足的这个 conviction。 那这里面去解释这个词就显得有些不一样了，有一些不同的解释的方式。什么叫做充足的信心？我这个福音传到你那里是在充足的信心里。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是指这个充足的信心是形容保罗传福音的方式。 OK， 在这个 Paedophilia 里面， 在 Paleolithia 里面，它的这种方式是这种 full conviction。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来修饰保罗传福音的方式，那么既可以理解为他在传福音的同时有这种 full conviction 带来的神迹，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也可能是指保罗的对帖撒罗尼迦人蒙拣选这件事情的确信。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这就是你在解经啊，我在带你解经呢。这个词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传福音给你们是在充足的信心里传给你们？那这第二种解释方式就是说，保罗确信帖撒罗尼迦人是蒙拣选的，所以他不停地传福音给他们，哪怕这个过程当中充满着艰难险阻，他依旧有这个 full conviction， 他有这种充足的信念感，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的，所以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们。那这是这样一种解释。或者还有一种解释是指，不是指保罗传福音的方式，而是指帖撒罗尼迦人对福音的回应的方式是充满着信心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是充满信心的，所以你们回应这福音是有 full conviction。 你看到了吗？一个词可以在这个语境下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解释的方式。这就是传道人牧师为什么要经过这些原文的训练，要去经过这些这么长时间，天天就在这看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话，这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平凡的人简单的写出来的。而当上帝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的奇妙，你会看到上帝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这时间去解释这些东西。所以当然如果你觉得说啊实在是太无聊了，对吧，如果你觉得无聊那就对了，它就是很无聊，好吗？但是它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OK， 接下来第三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哎，这个有意思了，这处经文有意思了，来翻开之后大声的读出来。这个和合本，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那这里面这个词是满足的，这个意思。OK， 然后谁来读一下这个新译本？谁有新译本？翻开之后一个人读就好了。谁？新译本，读一下。OK， 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词被翻译成完全实现，看到了吗？同样一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可以翻译成五花八门的样子，在中文里面，满足可以翻译成，和合本翻译成满足，新译本翻译成可以完全实现。来，谁有当代译本？当代译本需要就一个人读就可以了。以便对所盼望的有完全的把握，看到吗？这个词被翻译成有完全的把握，非常好。标准译本，说标准译本。来，标准译本，读一下。看到吗？使你们对所盼望的有完全的确信，一直到底，这是标准译本。所以你看出来了，在新译本里面翻译成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在这个和合本里面翻译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在新译本里面翻译成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当代译本说使你们对所盼望的有满足的有完全的把握，标准译本翻译是使你们对所盼望的有完全的确信。你听出来了，这个意思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在和合本和新译本 把这个词翻译成的方式是翻译成 fulfillment， 一个实现，一个愿望盼望实现的这个概念。这个翻译实际上是跟这个英文里面的 NIV 是一样的。Fulfillment of hope， 盼望的实现。那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来，那个你们有谁这个学这个希腊文文法的，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 ：Paraphilia pistois， pistois 是一个 genitive， 它那这个 genitive 是什么 genitive？ 如果翻译成 fulfillment of hope， 这个 genitive 是什么 genitive？Fulfillment of hope， 所以这个 genitive 是 genitive of subject， 对吧？所以是 hope 的 fulfillment。那当代译本和中文标准译本所翻译的方式是按照 full conviction 来翻译的，所以是对盼望之事的十足的信念。对盼望之事的完全的把握和确信，那如果这样来翻译的话，就叫 full conviction of the hope。那么这个 genitive 就变成 the genitive of object， 对吧？是我的这个 conviction 是的对象 ，the object 是 hope。OK， 所以你们这两个翻译的含义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按照fulfillment 来解释，那就是按照和合本和新译本的方式来解释。你们殷勤的结果，我愿你们个人显出殷勤的结果是你们的盼望最终能够实现。OK， 那如果我们按照当代译本和中文标准译本的方式来解释，不是 fulfillment 而被翻译成 full conviction 的话，那么你们殷勤的结果是使你们对所盼望的事情更加的确信。你看到了吗？同样一个词，两种翻译的方式产生两种不同的解释的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在不同的中文译本里面都有呈现。所以你要怎么解释？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下一周要讲这篇讲到，你要怎么解释？你现在知道牧师天天都干嘛了吗？抽风啊，天天牧师天天躺在沙滩上，对吧？喝着小鸡尾酒，每天只工作一天，剩下六天都在玩耍，对吧？太潇洒了是吧？谁天天没事窝在家里面还研究这东西？对吧？但是这个很重要。在对吧？如果我不去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我现在没有花时间去研究这个，我只是把不同的选项给你呈现出来，我还没有去研究到底应该我更倾向于哪个。可能我最后研究的结果是我哪个都不倾向，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有没有可能一词多义啊？可以的，对不对？可能结果是一词多义。那么你就会听我在讲道里面说，哦，这个既表明这个又表明这个。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词这两个意思对我看来我没有偏向。 OK， 它既表明我们的盼望可以最终的实现，又表明我们对那个盼望的坚定的信念。当我说既又的时候，就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一个词有多义。当我说有的人倾向于这个，有的人倾向于这个，最后我告诉你我的倾向的结果是因为可能我真的有倾向的结果。所以你现在明白我的，你听王一牧师讲到的背后都是什么，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 OK， 那今天最后第四个经文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这是我们对这个确信这个字的这个研究的最后一个经文。来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和合本先来，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这里面 翻译成充足的信心，怀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这个是这个词。然后那我们在我就不让大家翻了，我就直接告诉你们好了。在新译本里面，这个词被翻译成完备的信；在标准译本里面，这里面这个词翻译成确信不疑的信仰。OK， 那么这个里面是Plerophilia pisteus， 是这里面是信心的确定，是最直接引用的这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那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是，这个词所使用的环境上下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出现了这个词。这个场景是会幕献祭的场景，对不对？你看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上下文，律法的营，对吧？然后大祭司牛羊献祭，一年献一次，这是献祭的场景。那么在献祭的场景里面，这里面特别是指进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二十二节说，我们身体用信心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对吧？进到神的面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在上下文的会幕的语言当中来理解，进到神的面前是指什么？指大祭司在赎罪日，一年就这一次，进到至圣所里。他不仅仅到圣所里，他进到至圣所里。至圣所里有什么？有约柜，对吧？二基路伯的翅膀。然后大家进去要干嘛呢？不是参观，对吧？他进去要先熏着烟，不要让他不能看到这个约柜，然后要低着头把牛的血弹在约柜上，然后再出去再捧着羊的血再进来，再弹到约柜上，弹两次，一次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另外一次是为百姓。 OK，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想让你知道的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进到至圣所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知道大祭司穿的衣服下面是有铃铛的，当当当当当，他一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响的，为啥呢？因为外衣里面没动静了，大家就知道里面出事了，因为他别人进不去啊，看不到，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所以在旧约当中，去侍奉会幕是会要人命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觉得啊，太光荣了，看我们家孩子到会幕里面侍奉，孩子飞黄腾达，对吧？哎，你没有人想，没有人想做这个事情，对吧？亚伦的儿子一半死在侍奉会幕的路上，两个儿子献了反火，啪，直接击杀致死。然后这个用手一扶这个约柜，啪，直接死。有人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吧？什么外星高科技呢？一碰就死了呢。所以你知道，当这个亚伦第一次进到会幕至圣所里面去献赎罪祭的时候，正好是他两个儿子刚刚被击杀致死的时候。然后摩西跟他说，不许悼念，你两个儿子死，你连哭都不可以哭，进去赎罪。哎呀，你想想，俩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当爹妈的心里头能有几个好受的？但是这就是侍奉耶和华的危险。你不要觉得侍奉上帝，哎呀，侍奉上帝老荣耀了，对吧？侍奉上帝天天吓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然后我想现在让你想到这个场景是：上帝的会幕约柜在至圣所里，两个基路伯翅膀相对，然后那是耶和华的宝座，对吧？耶和华坐在二基路伯的翅膀之上。那是上帝的宝座在地上的彰显，没有人能够看见，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进去，然后烟熏着，什么也看不着，然后撒血。然后我想让你知道，我想让你看到的是，这个会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上帝的圣所。上帝的圣所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具象的？你想到上帝的圣所的时候，脑子里面想到的是什么样子？你想到的是不是金碧辉煌冒着光的，然后这个就是发光的样子， 我跟你讲，现实当中上帝的圣所是什么样子？腥臭味儿，周围全都是血，血都已经流过上百遍、上千遍的血，牛羊的血杀出来，唰，拿盆儿啪泼在祭坛旁边。会幕里面全部都是血迹斑斑，血都是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都发黑了，苍蝇到处飞。然后至圣所里面，你想想，每年进去弹血，里面就是血。这是上帝的圣所，四周不可以有人进入，凡靠近的，包括动物都要击杀致死。在会幕门口，各个立位的祭司都是拿着刀的，你敢靠近，直接杀死。那是上帝的圣所。现在你知道圣经提到上帝的圣所是什么样？你说上帝的圣所，你可以想象，当大卫说：“主啊，住在你的院宇多么美好！”你能想象吗？你要进会幕侍奉，你想你儿子养活大，18岁的立位人，终于可以进会幕侍奉。你想他要去干嘛呀？那地方谁愿意去啊？有多么血腥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的形象去描绘自己的会幕呢？是为了让我们知道，通往上帝的路，接近上帝，来到上帝面前，是一条死亡之路，是一条充满着死亡和鲜血的路。罪人无法靠近圣洁的上帝，这就是给你描绘的。你说旧约讲那么多出埃及记，你知道出埃及记一半在讲会幕，怎么搭、怎么建、怎么献祭，整个立位记全部都是讲你怎么献祭。而且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东西，最后给你呈现的画面是什么？是这个画面：上帝坐在他圣宝座二基路伯上，周围一片血迹，无人能靠近。这就是上帝的会幕，转着的刀，冒着烟，这个冒着火的剑，刷刷刷刷刷刷，对吧？没有人能够靠近。那在这样的语境之下 ，OK， 我给你铺设了、铺垫了，对吧？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可以有这个东西来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你有。Pleirophoria 来到神的面前，你有 full conviction， 你有这种，这是什么意思啊？在这样的语境下，你就明白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那就是你有如此的信念，是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血腥的会幕当中，你说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甚至可以进到至圣所里。我是谁？我不是亚伦，我不是大祭司，我甚至立位人我也不是。我竟然可以能够进到至圣所里，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然后我不必担心我会死。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确据，这就是得救的确据的一个具体的形象。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敢有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人敢有这个东西，连大祭司亚伦都不敢有，他得挂个铃呢，万一他死在里头了，别人可以给他拽出来。那凭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可以有这个东西？因为他第十章所写的，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了。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说，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基督凭着他自己完全圣洁的身体，仅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使敬拜的人得以完全。基督一次流血，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因此不再需要流血献祭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里。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说的东西。 你看到了吗？你现在明白希伯来书作者都在说什么？他就是对这帮犹太人说，你看到了吗？基督的献祭现在使你可以享受比亚伦当年享受的特权更加高的特权。亚伦一年只能进去一次，而且是在地上的影像。你现在可以来到天上的至圣所里，你看到他说的吗？我们现在是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这个凭着基督的身体，如同又新又活的一条路，对吧？如同幔子，那么开辟了又新又活的路，啥意思？什么又新又活的路？什么叫活的路？因为原来那条路是死路，一条充满着死亡和鲜血的路，现在耶稣基督为你打开了一条生命的路，你这样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用死。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我很难再用人类的语言去形容这种东西了。你觉得你今天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祷告，坐在高天之上至圣所的那个真的基路伯的翅膀的那个宝座，还不是地上的，你能向他祷告，你能来到他的面前？就这个事儿，它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你知道吗？你觉得好像啊，反正心诚则灵，拉倒吧，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给你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你敢开口祷告，立刻被击杀致死的，你知道吗？连碰地上的都要死的。你说我就心诚则灵，对吧？那你就死多少遍了？死好几百遍了。我一开口祷告，上帝啊，上帝。没那么容易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有的确信，我们如此的坦然无惧，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并且已经为我们复活。所以这是这个确信，信心的确定，对吧？信心的 full conviction。如果这个是信心的 full conviction， 那么我现在问你，反过来怀疑是什么？怀疑就是按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怀疑就是你当你踏上了去往这个至圣所的路的时候，你踌躇了，你犹豫了，你不敢。这个是对得救确据的怀疑。 OK， 那么这种怀疑，多得信经说我们一定会有，我们一定会有。你不用担心，你说我现在感觉没有，你一定会有。这里面的怀疑并不是，因为这个词当一用到的时候会引发很多的在不是在多得信经写作的语境之下所产生的歧义，比如说有的人会认为说这种怀疑是现代十九世纪出现的怀疑主义哲学，对吧？那当然这个不是啊，不是古代的皮浪的怀疑主义，也不是这个西塞罗所代表的这种学院派的怀疑主义，对吧？不是怀疑主义哲学，不是去质疑这个宇宙的这些本质啊等等。这个怀疑所说的也不是质疑上帝的存在，恰恰相反，这种对得救确据的怀疑是建立在对上帝正确的认知之上。因为意识到上帝的威严，所以它产生了这种不确定性。那这种怀疑是，就像我刚才已经提到，是这种对自己是否能够安全的达到上帝的面前，不被上帝击杀致死这件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 OK， 所以我们今天花了时间来讲怀疑到底是什么，我就停到这儿，好吧？因为我再往下讲的话呢就有点多了，有点满，所以我先停在这儿。我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对于我们刚才所讲的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在圣经里面这些词所体现出来的，什么是怀疑？ OK。 有问题的大家可以这个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时间还挺多的。来，这有问题。
那个，你能再解释一下，就是怀疑的定义是，就是你不无法确定你在上帝面前会不会被击杀，是吧？就是，
嗯，
这个跟那种就是直接不信的那些人有什么区别？
哦，那是完全不一样。这种对，所以我刚才说到了。嗯，这个问题我之所以后来又说了那段话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会产生这种对怀疑的定义的误解，对吧？所以我们在这儿说的怀疑，并不是说怀疑上帝的存在，我不确定上帝是不是存在，我或者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或者是三位一体的教义等等，不是这种。我们说的现在所讨论的多的信心所讨论的这个怀疑，是我是否能够安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死。所以如果你想有这种怀疑的话，那么首先你必须先确信这个上帝是真的在那儿的，所以你才会怀疑这个事情。所以它是建立在信心的一些基本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信心里面包含的怀疑，而不是在信心之外的怀疑、right? 你正是因为相信上帝是真的，相信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会审判罪恶的，所以你怀疑我是不是能安全的来到他面前。
明白了，谢谢。
OK， 很好的问题，我就是想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当然你有我没有想到想要解答也可以。
那么照你的这个解释的话，这个信心的成分，它的成分里面勇气应该就是占很大的重要性了。
哎，你提到的这个词挺好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词。你提到了勇气，这个词是一个美德。你记得我们以前讲基督徒美德的时候 ，courage 实际上是四书德当中的其中一个。谁还记得四书德的有哪些？你们有谁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四书德是吧？智德、义德、勇德，还有啥德？美德是统称的，所以勇德是还有节德。勇德是四书德当中的一个，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信心需要有这四书德的一些影响，一些层面。所以信心在另外一个层面是，它是信心是属于神学美德，三个神学美德：信心、盼望、爱。那四书德是属于自然美德，它是在我们不论是自然的生活当中，还是超自然的信仰当中，都会使用到的。所以勇德是指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胜过这个困难，然后继续做正确的事情，还记得吗？这个定义，勇德的定义是什么？是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这叫勇德。那么信心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一定是包含着勇德的，因为信心会遇到困难，而信心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勇德的帮助来胜过这个困难，继续相信他所应该相信的。所以你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对吗？所以信心包含勇德，很好。那信心也同时包含着智德，信心也同时包含着义德和节德。你这是王一牧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回去听 YouTube 上有，好吧？讲，这都是用生命的气息传达的信息，好吗？回去可以上 YouTube 上找这个我们讲基督徒的美德，非常好的这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 topic。 OK， 还有什么问题？来，我们的我觉得，当然我还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我目前来讲，我觉得在各个出现的不同的语境下，更多的是 full conviction， 就是信念感，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对，有这种十足的把握。对 fulfillment 我觉得有点牵强，它跟它的主要是从它的词根来的，但是我觉得用在这儿比较牵强。在 plerao 是那个 fulfill to fulfill， 如果你读希腊语一开始背 plerao 就是 fulfill、对，就是紧紧的抓住的。 OK， yeah， 所以我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对吧？你看我们都在枯燥的这个单字研究当中找到了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丝亮光，对吧？好，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一次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今天叫我们来一同研习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工作，叫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竟然能够得以成为圣洁，并且借着基督的血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借着基督的血、能够免去刑罚和免去死亡、叫我们能够与你同在，我住在你的圣所里，我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祈求你继续把基督的福音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叫我们能够、因此而、蛮有盼望，蛮有、这样的确据，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请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桌上的交谈，我们的饭食饮食，感谢你赐给我们、叫我们承认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